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因为伊朗的军事行动推迟，那现在已经重新安排，会晤将会在5月14号和5月15号在北京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原计划是今年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那么白宫是3月18号宣布推迟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行程一个月，原因是伊朗战争。后来川普又把这个时间从一个月延长到一个半月。那美以联军是2月28号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星期。那原来说的是几天的军事行动，后来变成了几个星期，从现在来看快要一个月了。那从川普访华的时间安排来看，白宫内部肯定不相信这场仗打几个星期就会结束，因为他们做出的相应准备是两个半月，因为川普至少要等到战局稳定才能出访，对吧？那么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还有一个半月，这是否意味着川普准备打 地面战呢？否则一个半月你拿来不可能拿来谈判，谈一个半月谈这么久。这个宣布会不会是川普的一个心理战神经战呢？对伊朗极限施压，因为一个半月的确是够他打地面战的。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川普不想去中国，因为现在不是个好时机，打着仗心里也不踏实。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一个月零二十天，这中间肯定有事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总统最近私下跟身边的人说，他希望几个星期之内结束伊朗战争，他要求他的团队按照4到6个星期的时间来推进撤出伊朗战争这个进程，主要是避免伊朗战争长期化。川普认为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所以呢，他在和外部沟通的时候，川普现在实际上一部分精力已经转向了其他的议题。所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并没有排除派遣美军进入伊朗境内的可能性，但是呢，川普对这件事情，地面部队这件事情保持谨慎，因为地面行动可能会拖长战争周期，影响快速结束战争的目标。川普的身边人也说，川普在伊朗战争的决策存在不确定性，川普在外交谈判和扩大军事打击之间不断的在摇摆。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老实讲没有太大的新意啊，但是它基本上反映了川普的想法处境啊。川普毫无疑问他是想尽快的撤出伊朗战争，但是问题是怎么撤，这里面是涉及两件事，一个是谈判，一个是打服。那现在的问题是川普为什么摇摆，不好弄，谈判不好谈，伊朗你一看不好对付为什么川普在这件事情上摇摆的原因是因为他身边没有什么有能力的人，就是川普也是喜欢马屁精，身边全是马屁精，没啥能力，啥事儿都川普自己吭哧吭哧在那琢磨，身边没什么拍马，全是拍马屁的人，所以他搞不定，搞不定，所以摇摆，摇摆，这边搞不定就想这边，这边搞不定想这边，这就是现在川普的处境。那 BBC 报道说，伊朗国营电视台叫 Press TV 引述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说，伊朗拒绝了美国提出的15项和平方案，伊朗自行列出了5项结束战争的条件。伊朗官员说，伊朗将自行决定会在条件满足的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伊朗官员强调，伊朗希望彻底结束这场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法新社报道说，针对伊朗拒绝美国和平提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说，如果伊朗不接受在军事上惨败的事实，川普总统将会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毁灭性打击。莱维特说，川普总统不虚张声势，川普总统一向虚张声势，他准备好了发动地狱式的打击，伊朗不应该错判形势。 那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我们和美国人并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正在通过不同的调解人传递信息。阿拉格奇强调，这既不是伊朗的战争，也不是美国的战争，而是以色列把美国推向了这场战争。美国把以色列的安全放在首位，美国的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都是为了保护特拉维夫。伊朗军方人士透露，一旦美国发动地面入侵，伊朗将会出其不意地开辟其他战线。那新的战线开辟地点就在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就是连接红海跟亚丁湾。目前沙特和阿联酋在红海方向有两个出海出口的港口。那么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它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伊朗军官说，伊朗有意愿也有能力对曼德海峡构成可信的威胁。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宣布推迟对伊朗电力基础设施轰炸，现在这些目标又回到了美以轰炸的清单。美国又宣布向中东地区增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另外有3000名第82空降师的士兵乘坐环球霸王运输机已经抵达中东。那么有6架美国空军 C-5M 超级银河运输机降落在中东，运送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直升机，主要是多用途直升机。这个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他们只有一个任务，什么任务？支援三角洲部队。那么其他近期部署到中东对抗伊朗的美军部署包括第75游击兵团，这个部队是负责快速突袭、夺取机场以及高价值目标的特种作战。第二个是三角洲部队，三角洲部队就不介绍了，主要是突袭。还有一个就是第一特种部队群，第一特种部队群主要是干什么？主要是非常规战。第五特种部队群也是非常规作战。还有就是海军，海军的海豹突击队也去了，也是特种作战。那现在这个作战群预计他们可能会做两件事，一个是占领哈尔科岛，一个是夺取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那最终是要控制哈尔科岛，伊朗 90% 的石油都是通过哈尔科岛出口，如果美军占领了哈尔科岛，意味着伊朗出口石油停止。还有一个就是伊朗核设施，伊朗核设施主要是三角洲部队或者是海豹突击队会去，主要是夺取这个浓缩铀的问题。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军方还在考虑把第82空降师的部分司令部从北卡迁到中东，主要是方便指挥。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叫 Alex 沃德在推特上发帖说，至少有3位国会共和党人，一个是众院，一个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强烈暗示针对伊朗的地面军事行动正在筹划当中，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啊，很快会展开。贝莱德行政总裁芬克3月24号说，伊朗战争存在两种走向，一是冲突缓和，伊朗重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油价可能回落到战前水平，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冲突持续，油价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甚至逼近150美元，这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甚至引发衰退。随着伊朗战争推高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美国总统川普把这个冲击定义为短期波动，而且他经常说，一旦战争结束，这个能源价格就会迅速回落。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学家和能源行业的高管普遍认为，伊朗战争就算短时间内停火，美国的企业和家庭 仍然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消化它的成本冲击，而且能源价格不会因为一纸停火协议就自动回到原点。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赞迪他给的判断更直接，他说能源价格上涨快下跌慢，就算战争很快结束，石油生产运输体系的恢复需要6到8个星期的时间，布伦特原油可能回落到80美元附近，但是回到80美元附近仍然比战前水平要高。能源价格上涨正在通过运输成本、食品价格、航空燃料价格向整个经济传导，这也意味着能源冲击正在由油价的问题转变为全面的生活成本问题，这对川普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川普执政。而且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个能源价格冲击往往会持续几个月而不是几天。美国石油协会指出，市场目前连最基本的判断都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它损毁的程度、损毁的规模啊，中东停产油田恢复时间也没办法评估啊。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石油价格维持高位的一个重要条件。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指出，2022年乌克兰战争期间油价也在几个月之内慢慢的回落，而这次伊朗战争情况更复杂，因为波斯湾产量下降，然后是航道受阻，地缘政治风险叠加，所以恢复路径就会更长。牛津经济研究院把全年美国经济增长从 2.8% 降到 2.4%， 并且警告说通胀短期内明显上行，这也意味着美国正在同时面对增长放缓和价格上升的双重压力。增长放缓，价格上升，这就叫滞胀。